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型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。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听众分享美国银行第二季度的精彩财报。
在我们开始深入分析之前，我需要说明一下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说得好，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银行在这个季度的表现如何。
好的，第二季度对美国银行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季度。让我们从最高层面的数字开始。收入增长了 15%， 达到316亿美元。净收入增长了 27%，达到91亿美元。每股收益增长了 34% 至 1.21 美元。Jordan, 这些数字相当令人印象深刻。
确实印象深刻。但让我强调一下更深层的东西。他们的有形普通股回报率达到了 17%。这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指标。他们本来期望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。
这反映出一些真正的基本面发展。首先，净利息收入，这是银行业务的核心，同比增长了 9%， 达到162亿美元。这表明他们强大的核心贷款和存款业务表现良好。
是的，而且他们还因为低收益资产的再定价以及偿还高成本资金获益。但最有趣的是操作杠杆。他们实现了 6.6% 的操作杠杆，效率比率改善到 59%。
这正是我想讨论的。在 Investor Day, 他们为股东承诺了未来三到五年每个周期200到300个基点的操作杠杆。但在上半年他们已经产生了450个基点。所以他们现在预计全年操作杠杆将在300到400个基点之间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这表明人工智能和技术投资正在产生实际的成果。CEO Brian Moynihan 提到了他们有超过20万名员工积极使用 AI 功能，每天生成超过40万的提示。他们已经有300多个已批准的 AI 使用案例，其中114个是实时的生成式 AI 应用。
而且其中34个已完全实施，每周都有新功能上线。这对长期效率意味着什么？他们正在自动化研究，准备演示材料，甚至帮助开发人员更高效地编写代码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他们的主要业务板块。消费者银行业务 Net Income 增长了 10%， 达到33亿美元。他们刚刚更新了奖励计划，自五月末重新推出以来，已有超过200万人注册。
而且他们继续增加分支机构。卡支出增长了 9%， 达到2660亿美元。但真正的亮点是他们的财富管理和全球投资管理部门 GWIM。
GWIM 这个季度真的很特殊。Net Income 增长了 42%， 达到14亿美元，收入创下历史新高的69亿美元。他们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了 17%， 达到230亿美元。
而且他们的客户资产达到了创纪录的49万亿美元。这表明高净值客户正在巩固他们与美国银行的关系。他们增加了另外6000户新的富裕家庭。
这很关键。随着市场表现良好，这些财富管理客户正在增加他们在银行的持有量。现在让我们谈论全球市场业务，这是真正的明星表现。
销售和交易收入同比增长了 33%， 达到72亿美元。股票创下历史新高，为36亿美元，增长了 70%。固定收益创造了35亿美元的收入，这是十多年来最强劲的季度。
而全球市场的 net income, 不计入 DVA, 同比增长了 70%。他们已经连续17个季度实现销售和交易收入的同比增长，连续14个季度 net income 增长。这是真正的一致性和执行力。
是的，而投资银行业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。企业投资银行费用增长了 50%, 达到21亿多美元。 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对未来的指引。
他们对净利息收入的全年指引非常有信心。他们现在预计将达到 6% 到 8% 范围的上限。这包括他们假设的9月份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。
而且这建立在他们预期的贷款和存款的适度增长基础上。贷款一直在增长，平均贷款增长到120万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8%。这是他们第九个连续季度的平均和期末贷款增长。
商业贷款增长特别强劲，同比增长 11%。但消费者贷款也在增长，特别是信用卡，增长了 4%， 他们有计划在下半年推动到 5%。
存款也表现良好，平均存款达到202万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.5%。这是他们连续第12个季度的平均存款增长。
而且关键的是非利息承载存款增长了 4%。这很重要，因为这些是更高质量的存款，他们是他们关键客户关系的一部分。
现在，让我们解析一些他们在财报电话会议上的评论。关于信用质量，他们保持稳定。净 charge-offs 和准备金支出都大约是14亿美元。
他们还提到，消费者卡 charge-offs 和逾期率同比和环比都有所改善。商业信用保持稳健。这对经济意味着什么？
这表明经济仍然相当强劲。失业率在 4.2% 左右，新的失业申请保持低位。他们的消费者客户群也在增长，检查账户余额达到创纪录水平。
他们还谈到 AI 如何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扮演角色。他们的研究团队将2026年美国 GDP 增长预测提高到 2.2%。他们预计全球增长将在2026年保持在 3.2%， 2027年增长到 3.5%。
而消费者支出一直很强劲，去年的年初增速达到 5%， 但现在在第二季度加速到 6% 以上，这真的支持了他们对经济的建设性看法。
还有 AI 投资这个更大的故事，能源成本下降，这些都支持经济增长。但他们也提醒说，通胀和更紧的货币政策仍然是风险。
所以对投资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美国银行正在展示银行业务在强劲经济环境中的力量。他们的多元化商业模式，从消费者银行到全球市场，正在产生成果。
而且重要的是，他们不是通过削减成本来实现这一点的。他们在技术、品牌营销、财务中心和 AI 投资中投入资金，他们正在为增长而投资。
他们的资本地位也很强，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为 11.2%， 远高于最低要求。他们在本季度向投资者返还了80亿美元，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。
他们对下半年的指引也表明他们预期强劲的表现。贷款增长将继续，存款将增长，他们预计净利息收入将在 6% 到 8% 范围内的上限。
而且操作杠杆将在300到400个基点之间，大幅提高了他们在 Investor Day 的指引。
所以总的来说，美国银行展示了强劲的基本面、多样化的收入、稳健的信用质量和对技术和 AI 的明智投资。
这一切汇聚成一个对投资者来说相当引人注目的叙述。他们以强劲的经济支撑，管道充足，而客户正在进行交易和增长。
当然，监管环保、市场条件和经济轨迹总是需要关注的，但从这个季度来看，美国银行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。
是的，在我们总结之前， Jordan，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数字。 15% 的收入增长， 27% 的 net income 增长， 34% 的 EPS 增长，这些是真正强劲的数字。
绝对的。而且有形普通股回报率达到 17%， 显示这些收益流向了底线和股东。
很好的总结。 Jordan， 在我们说再见之前，我们需要分享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。
当然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，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非常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我是 Alex，
我是 Jordan， 下次见。字数统计约1150字，预计播放时间6至7分钟。